那么第三个科班呢，以观有无而破身啊，观有无而破身。果先于缘中有无俱不可，先无为随缘，先有何用缘？那么就是说，这个科判当中就是讲这个果啊，就是在因当中已经有了呢，还是没有？像这样讲都是通过这个方式来破身的。这个方面也相当于我们曾经的这样一种破有无生因嘛。这个果法在因当中已经有呢也不对，没有呢也不对，就这样的。那么这个果法最初在缘当中有无俱不可啊，这个果在因当中已经有呢也不对，先有也不对，先无也不对。这方面就是讲它的立中，果先于缘中有无俱不可。那么后面两句是讲它的根据啊，后面两句讲它根据，为什么就说是这个先无先有都不对，先无为随缘。那么如果说这个果早现在就说因当中不存在，那么如果是不存在的话，这个就说只有因的存在而没有果的存在嘛，就是说果在因当中没有具备，没有具备的话就说只有因而无果。那么只有因而无果的话，我们就是说在我们的观念当中，这个可以的嘛，当然先有因再有果，但是呢就是说是先无为随缘。如果这个果在因当中先前是没有的，那么这个缘是谁的缘？先无为随缘就是说是这个果如果先没有的话，那么这个缘是谁的缘呢？那么只有缘啊，这个果法还没有存在的时候呢，这个缘就不能称之为缘。就说在这个注释当中打个比喻啊，打个比喻，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道果就是道家的因，但是我们说这个道果不一定是道家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道果它放在箱子里面的时候，放在储藏室里面，放在个木箱当中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不是种子？有的时候我们不注意的时候，这个肯定是种子，但是我们说这个不一定是种子，为什么不一定是种子呢？因为就是说如果是种子的话，它必须要道芽生起来之后我们才能说它是这个道芽的种子，因为的确是这个道骨它生起了道芽，但是现在放在箱子里面的时候呢，它还没有产生道芽，没有产生道芽的时候果没有，你怎么说这个道骨是这个果的因呢？没办法说它是因，所以说像这样讲它只是一个道骨而已，它只是个道，它不是什么种子也不是什么因，所以说就是说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果法还没有升起，在国法没有升起的时候，他就不能作为种子，也不能作为因。一个人也是这样，一个男人，我们说这个男人他要作为父亲，他作为父亲必须他的果，就是他的儿子出生了，他儿子出生之后呢，他能叫父亲了。如果他的儿子不出生，他就不能叫父亲。所以这个之间呢，就是因和果之间是互相关带的，互相关带的，没有一个就是说独立的果，也没有一个独立的因。所以因和果之间呢，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因才有果，果出现之后呢，这个因才能成为它果的因。说此处我们的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说是这个果如果是在缘中首先没有，在因当中还没有果的时候呢，这个缘就不能叫缘，先无为随缘呢，你是谁的缘？你的果法都没有是谁的缘？没有办法安列成它的缘。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果在因当中没有的话，这个缘也没有办法成为缘，因也没有办法就果也没有办法成为果。先有何用缘？那么如果说是不对的，我们说是这个果在因当已经有了，果在因当已经有了，就这个缘也不会成为缘。为什么呢？何用缘？这果法已经有了之后，又何必再安立这个缘呢？缘是为了生果的，缘是为了生果的，所以说这个果在因当已经存在了，已经存在之后，你的缘就失去了缘的作用的。如果还要生的话，就成了无一生、无穷生等等无有边际的果实。所以我们说中论呢，它的确是一个根本的论点。根本的论点呢，就是说是它一方面前面我们提到过的这些观点，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很多很多根本的推理，很多很多中观的根本推理都在这里面呢。通过很多就是说这个推理，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一些万法是空性的。所以说先无为谁缘，先有何用缘？那么如果说是没有的话，就说是为谁的缘呢？没办法。如果这个果法已经有了，已经有了这个缘就不成为缘了，因为这个缘它是为了生果而安立成缘。但是这个果法在缘当已经存在了，果在因当已经有了，那个因就不成为因了，就没有必要再安立成因了。所以这些方面观察的方式，它都不是一种常规的思维方式。不是成为这个就叫做一种什么呢？一种就是说终极的观察方式，仔细的，就是说很仔细的一种观察的方式，就是要生理论。所以最后我们就说呢，平时呢就很粗大的，哎，如果你的这样放下去会产生这个化学的这个反应，这些像这样的话，它是一种粗大的一种明验的这种道理。我们如果不认真的话，如果对于这些因果之间不认真观察啊，就可以大家就这样过去了，这样因具备就产生果了。但是如果认真的之后，把这样一种这个粗大的东西往细分析，往细分析，分析到最后的一个刹那， 两个微尘之间，像这样的话我们再来看有没有关系，哦，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得到关系。所以我们说因果它是很粗的，我们说这个因果你种下去之后，随着这样一种时间的推移，慢慢慢慢就说是这个芽就这个从种子当中出来了，这个方面在时间上面是很粗大的。但是中观中的理论它就不是这么粗大，它有的时候可以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就是说两个刹那之间的关系，前刹那和后刹那，就是说是在这个种子灭的最后的刹那和因生的第一刹那，就放到这个方面去看有没有关系。如果这里面有关系的，可以说有真正的一种这个因果的关系。再一个呢，真的去观察的是找不到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样一种所谓的因果关系没有办法安立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因果。所以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呢，就说是这个佛陀在经典当中所讲的这个因果和我们在这个地方所讲的因果无自性，没有丝毫的矛盾，没有丝毫的冲突啊，从这很多方面可以了解的。所以像这样讲呢，以观有无而破身啊，这个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呢，就是啊讲完了。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
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理，立藏本来后种种性法，其性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论。中论呢分了27品，现在我们宣讲的是第一品观因缘品。观因缘品呢主要是观察这个因缘它本身的无自性。本身呢佛陀宣讲的这个教法当中，因缘或者说有的说是缘起，它代表的是一种这个虚幻或者一种无自性的本体。但是呢佛陀在宣讲正法的时候呢，考虑到了一些众生的根性，所以说在这个宣讲因缘的时候呢，就没有点出因缘的另外一部分，就是说缘起这个性空的这一部分。那么就是说因为没有这样直接宣讲的缘故，一部分的这样一种地众呢，他就相续当中就认为这个因缘应该是存在的，应该是实有的。因为相续当中本来实质比较严重，再加上就因缘不成熟，缘起也不成熟的缘故呢，没办法真正直接去理解这样一种缘起性空的道理。意思说呢，啊，相续当中有可能就产生这样一种以为因缘实有的执着。那么就说是这个佛陀在二顿法轮当中呢，针对于一切万法，实际上宣讲了这个空性的道理。龙树菩萨呢，通过自己的能力啊，悟出了这样一种般若经当中的一切空性的深意，所以说呢，也是在这个中论等当中呢，啊，直接解释了佛陀的密意。那么观音品当中，实际上就是讲到了这个因缘也好，或者说此处所讲的这个观察事缘也好，实际上呢，就说是都是了知这个因缘本身无自性，不单单是这个因缘所产生的果无自性，因缘本身也是无自性啊，是因为一切都是无自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因缘也好，因缘所产生的果法，这一切都应该知道是一种无生的本体，无生的自性。那么为了让我们知道这样的问题呢，所以说也是这个总的破除了这个事边生，然后呢别破他生。因为就是说在这个他生中当中，他对于缘起啊，因缘生果，对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有比较深的一种实执啊，比较深的执着，所以说呢着重呢通过破四缘的方式的了知一些万法无自性。前面呢对于这个因啊，就是说他性方面的法已经做了观察了，今天要讲这个破四缘各自的法相。说第四个课办呢是破四缘各自法相，分四。第一呢是破次因缘，第二是破次所缘缘，第三呢是破次等无间缘，也就是次第缘，第四呢是破次增上缘。那么首先呢，对于第一个呢，就是因缘进行破次的，第一个课判呢是破次因缘。若果非有生，亦复非无生，亦非有无生，何得言有缘？何德言有缘呢，就是讲他的结论。那么为什么说是何德言有这个因缘呢？因为就说是对方他认为就因缘是存在的。为什么因缘存在呢？主要是通过这个校正，佛陀在经典当中讲人生者即是因缘，就是说人生果法能够产生果法，这个就是因缘。那么就说是这个实际上果法在名当中，或者名啊，果法是存在的。那么果法存在的，它也不可能无因无缘产生，能够产生这些果法的都叫做因缘。所以说呢，在世间当中像种子啊，像其他的这些叶啊等等，都可以叫做因缘。一方面呢，就是佛陀在经典当中说有人生者，所以因缘是存在的。第二个呢，从限量的方面，从比量的方面观察的时候，都有这样一种一些果法的人生因，所以说因缘可以说是存在的。
那么再就是说对这些观点进行破斥的时候呢，对于校正，我们说对于校正可以解释啊，就上次在这个注释当中也说，实际上就佛陀所讲的这样一种这个教言呢，有些是可以直接理解的，有些呢是这个间接理解的，或有些呢是它有立意的，有些呢是就是说是称合于法界实相而说的。那么对于这些佛陀的经教如果不加以分析的话，那没办法悟入或者了知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言是不是真实的了义。还有呢就是说是对于佛陀的教言分析的时候呢，如果没有理证妨害，这个方面可以说是一种了义的，如果有理证妨害有必要啊等等，这方面是不了义的教言。当然在小乘的教义当中它并不存在所谓了义不了义的说法，在大乘当中呢就出现了了义说和不了义说。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佛陀的这样的教言呢可以做分析。还有呢对于所谓的这些民间啊事件当中的这些限量也好比量也好，像这样的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都是可以了知一些万法的空性，而所谓的限量和比量只是暂时在民间地当中观待众生的眼识啊耳识意识等等，像这样的话可以通过限量和比量说哪种眼识是正确的，哪种意识的比量是正确的，哪种是错误的，这些全都是观现之量，那么没有牵扯到没有深入到这个万法实相的高度。意思说呢，我们说是不管是平时就是说对方是惯常使用的这个通过校正的证成也好，还通过限量比量等的证成也好，实际上都没办法涉及到实相。而中观中所观察的就是说这些现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就是得出一些万法无自性，得出一些万法空性的这样结论，这个就是这个真正一些万法的本质。所以说此处呢，我们破斥因缘呢，破斥所缘缘，都是站在这个圣意的高度来进行观察一些万法的本质的时候呢，说因缘不存在，因缘无法生果，所缘缘不存在，所缘缘无法生果。这个方面呢，就当然我们在此处呢就是说在座的绝大多数都不是第一次学中论不是中论了，就是不是第一次学中观，不是第一次学空性。所以说呢，就是分世俗地和圣意地的很多必要呢，我们在这次讲的时候呢就没有着重去就是在再而三去强调去重复。如果很多都是刚学的话，那么对于世俗的这个和圣意地的概念啊必须要再的提出，否则呢就很难以真正去了解这个佛经当中这样有些时候破斥啊，有的时候建立啊等等很多不同的差别的。那么就是说是在破斥因缘的时候，对方认为人生者那即为这个因缘，那么就是说既然人生者就是因缘，我们就说你人生的法你产生了什么，你的果法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或者说你所产生的果法那么是产生了一个有的果法呢，无的果法呢，亦有亦无的果法呢，非有非无的果法。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这样果法或者这些这些果呢，它都是此可以说四边所示，如果就是说所产生的果法四边不包括，那么就是没有产生一个果，如果没有产生果的话，你的这个法相就人生者，那么你到底人生你产生了什么，如果你没有产生一个果，那就没有办法安立人生，既然没办法安立人生，没办法安立因缘。所以此处在就是说破斥因缘的时候，他使用的思路是怎么样呢，使用的思路就是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所产生的东西，有没有一个所产生的果，如果有了一个所产生的果，你这个人生才能安立，如果没有一个所生的果，那你人生就无法安立为人生。所以说很明显呢，此处也是使用了这个观待的一种理论。那么首先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产生的有啊无啊亦有亦无等等，一个一个分析到底有没有产生这样果吧。那么首先第一个呢，若果非有生，那么果非有生呢，就是意思就是说你通过这个人生的因所产生的果，这个果是不是已经有的果是不是已经有的果。那么就是分析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果法在因缘当中已经存在了，已经有了，实际上这个果法就不必要再生了。那么为什么不必要再生呢？前面在分析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理论，如果这个果法在因当已经存在了的话，那么这个果法就不需要再生，因为已经存在的缘故。那么如果说已经有的还要生的话，就会有这些无穷生啊，无有意义生啊，反复生的这样一种这个过失。所以说如果这个果法不可能是产生一个已经有的果法，因为没办法产生一个已经有的果法的缘故呢，所以说宋师当中说果非有生。那么果非有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果法不是已经有的法让它生出来的，会叫做果非有生。那么既然这个果法人生的因缘没有办法产生一个已经有的果法，那么就是说产生一个无的果法总是可以的吧。下面第二句就是说亦复非无生，亦复非无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就 换一句话来讲的话，这个因缘所产生的也不是一个没有的果法。当然就是说从世间比较粗大的心识来进行安立的时候呢，那么这些果法当然就说是先无后有了，先无后有。如果这个果法已经有了就不必要生，就是因为这个果法在世间当中还不存在，有必要的缘故呢，就是说合它的因缘让它生出来。合它的因缘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是这个通过这个业力啊，通过众生的业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没有人工明显去操纵的时候呢，它产生了这样的果，比如说这些外在的野生的这些植物啊，野生的果实啊，还有就其他的山河大地啊等等，没有人工去操纵，但是因缘业力合的时候呢，它就从无到有生出来了。明显的例子就是讲从空劫到成劫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很多这些须弥山很多这些四大洲都通过众生的业力逐渐生出来，这个方面就是好像就比较明显的一个从无到有的一种过程。还有一些就是说果法是人工操纵的啊，通过人工就操纵，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就是加以人工的因缘让它就说生出来，比如说工厂当中生产很多产品啊等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一系列的现象好像都说明这个果法应该是就说是从无到有的。我们在明眼谛当中观察这个因和果因生果的时候呢，也是可以承许说这个果法先不存在，后面的因缘合之后呢它成就了它成熟了，这个方面似乎是可以。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一点呢，就前面我们反复提到的一点，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个果法的升起呢，它都是一个很粗的一种现象，很粗大一种心识面前的一种现象而已。所以说很粗的这个东西就不能放在圣义谛当中，圣义谛当中就说是一个终极观察，就是说严格的观察到底有没有一个生。那么就说是这个此处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人生的因缘没有办法产生果，它是从严格的角度来观察的。那么严格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就不能说这个果法产生了一个没有的果法，产生一个没有的果法。如果说是不严格来看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不严格的时候呢，这个是个假立的没有假立的生了一个没有的果，所以说我们就对于这个所谓的一个没有的果生起来了，它就不是很严格去观察了。既然不是很严格去观察，我们就因缘合的时候呢，它是一种虚幻的从无到有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就不认真了。不认真就是说它从这样一种这个幻化当中就产生出来了，那它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但是呢就是说此处讲到的是一个严格的观察，既然严格的观察，我们就必须要非常认真的去看这个所谓的这个没有它到底是怎么样从没有变化成有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说是一个没有的法没有办法从无到有，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所谓的没有的严格化了，非常严格非常认真的去看这个没有。那么如果说这样的果法真正是没有的，那么真的是没有的话，就像虚空一样完全不存在。而且这个无有呢，它也是就是说应该被于对于他生中来讲赋予了一种实有的无是一种实有的无。那么如果说是一种非常严格的没有，是一种实有的没有的话，它怎么可能说从一个没有当中就产生出一个有的法呢？所以如果这个果法它是没有的果法的话，那么不管你集聚再多的因缘也没有办法让它产生出来。所以说就像我们就是积累了再多的因缘没办法产生出一个虚空一样，你说我积累了很多因缘我把虚空生出来了，实际上就是没有办法通过积累因缘的方式来产生一个虚空。而此处的果法它是没有的果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和虚空是一样的，和实女儿是一样的。所以说就说是你积累了再多的因缘也没有办法让这个实女儿生出来，因为这个实女儿它是没有的一种它是不存在的一种代表。所以说你怎么产生一个没有的东西呢？那么如果就说是它东西存在你可以生出来，那么如果这个东西本来就没有一点都不存在的话，你无论是积累再多的因缘也没办法就说是这个让这个没有生出来。那平时我们说呢，就是说本身这个里面是挤满了人，然后我们就说是让这些人出去，这个是空不就出来了吗？这个不是说把虚空产生出来了，而是说把这个人就说是这个转移的一个位置而已在我们的概念当中说这样一种虚空产生出来了，但是真正分析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产生一个什么东西，因为就说虚空本来是没有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东西无法产生。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果法可不可能就产生一个没有的果法呢？是不可能产生一个没有的果法的。既然通过这个分析了之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亦复非无生，所以说呢不单单是不能产生一个有的法，也不能没办法产生一个无的法，因为这个无的法它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所以说没不存在的东西没有办法通过因缘的和合让它显现出来啊，让它显现出来，所以说亦复非无生。那么就在第三个呢，亦非有无生，亦非有无生就说是讲到的啊，亦有亦无。那么就说是单独的有，单独的无都没办法产生，那么可不可以产生一个亦有亦无的果？我们说这个没办法产生一个亦有亦无的果，所以说在宋词当中说非有无，这个后面的这个有无两个字呢，就是讲到的亦有亦无，非有无呢就说不可能产生一个亦有亦无的果，所以说叫亦非有无生。那么就说是这个没办法产生亦有亦无的果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呢，就是说一切在世间当中的法，要不然就说是这个有的法，要不然就是无的法，亦有亦无的法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法就说既是有的，也是没有的。那么这个法在世间当中根本没有办法安立，就像我们说这个柱子一样，那么它既是一个有的法，又是像虚空一样没有的法，这个这样法就说亦有亦无的法是根本无法成立的，没办法安立。所以说我们就说是这个有亦有亦无的法呢，它就是这个法的本质都没有办法安立的缘故，怎么可能说产生了一个这样一种亦有亦无的法呢？这个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亦非有无生。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就提只是提到了这个三个边，亦有亦无有无亦有亦无，像这样三个边，实际上呢在进行观察的时候呢，非有非无也可以进行观察。那么就可不可以产生一个非有非无的法呢？在这个慧灯之光当中，就是说正论堪布当中，正论堪布的讲义当中也是提到过，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非有非无的果也无法安立。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在所量当中啊，我们所衡量的法当中，就说是这个有或者是有或者是无，那么非有非无也不是有也不是无，把有和无可以成为所量的这个有和无都否认掉，就是说非有非无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法在这个世间当中也是根本没有办法安立的啊，无法安立。因此说呢，这样果法没办法又说是真正的在世间当中找得到的缘故呢，就非有非无的果也无法安立的。或者说有的时候从另外一个观察的方式呢，非有就是无，非有非无就是有，实际上也是亦有亦无的另外一种这个安立的方式而已。所以说呢，不管是有亦无也好，非有非无也好，像这样的话都是没办法真正安立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分析这个果的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再重复一下这个里面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概念的。所以在这个论点当中，在经典当中，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经常说破四边啊，破除有无是非这个四边，但实际上就是说真正严格观察的时候呢，它破除的重点只是落在有边而已啊，只是落在有边。那么因为就是说我们所执着的比较重的像这样难以抉择的就是这个有，因此说呢，很多地方它是直接破持的就是这个有边，有边一破持掉之后呢，这个无边是关带有边而安立的。所以说如果有边一旦破掉之后呢，无边容易破掉，而后面这个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前面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我们所执着的法不可能有一个也是有的也是没有的，像这样一个东西，非有非无也是一样，前面分析的道理是一样，可以这样做分析的。所以说呢，我们对于亦有亦无和非有非无呢，只是知道它的这样一种怎么安立的这个概念啊，又到底什么是亦有亦无，到底什么是非有非无，把这个了之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在整个世间当中不可能存在一个亦有亦无和非有非无的法。所以说呢，就是说所谓的亦有亦无，它是非有非无呢，它只是不过是把这样一种这个前面的单独的有和无重新再合起来做一个观察而已。如果单独的有无不存在的话，那么就是把这个有无合起来的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也是根本无法安立它的自信的。或者从世间的名言的角度来讲呢，亦有亦无和非有非无法根本就不存在，不存在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没必要着重的去对它进行观察和破斥。因此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重点放在有边重点放在有边，因为对我们产生最大的障碍的能够引发我们实执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有边。所以说有边打破之后呢，如果内心当中能够产生一种对于就有边不存在的一种空性的定解，那么就说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破其余的几边呢，就是相对容易的多了。说这个宋词呢，就通过观察这样一种所产生的果法四边当中的哪一边所摄最后观察都无所得的缘故呢，所以就说是通过观待理 来看的时候，就何得言有缘，最后一句就说何得言有缘，怎么说怎么能够说存在这个缘呢？这个缘就是因缘，怎么说有这个人生的因缘呢？如果就是说有所生的果，那么就有人生的因缘，现在所生的果四边观察皆无所得的缘故，所以说他就不可能安立一个，他就说是人生他的因缘，通过他的观带的道理呢就已经安立了。在这个中论当中呢，是使用了很多观带理，此处呢我们也说是这个人生和所生二者之间呢，通过观带的道理就可以了知，如果有了所生的果就可以有人生因，如果没有所生果就不可能人生因，所以此处我们在破因缘的时候呢，主要是使用这个观带的道理啊。像这样因为没有就说所生的果的缘故，当然就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人生的因缘，所以说通过这个方式呢，破此人生的因缘。那么下面是第二个科判呢，是破此所缘缘啊。所缘缘前面讲过了，就是说对待这个眼识的角度来讲，那么产生眼识，那么什么是眼识的所缘缘呢？就说是眼识它所执着的对境，所执取的这个对境，这个以这个所执取的对境为缘，所以叫做所缘缘。比如说呢，就说产生的住子的眼识，产生住子的眼识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住子就是这个产生眼识的所缘缘。如果没有这根所执取的住子，就不可能产生执取住子的眼识。所以说这样一种住子的外境啊，就是说住子的外境就可以说是一种所缘缘，那就是一个所缘缘。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只是从一个角度做比喻呢，就是说住子就是产生眼识的所缘缘。那么这个所缘缘到底存不存在呢？那么我们就说所缘缘不存在，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的说通过理论分析这个住子比如说通过离多因啊，通过缘起因，我们说这个住子是缘起的缘故，这个住子是没有的，住子是无自性的，所以或者说我们把住子上中下分析到微尘，再以破微尘的理论分析完之后呢，我们就说这个住子实际上它是空性的，这个角度也可以，因为通过破它这个住子的本体，最后来破此它的这样一种所缘缘也可以。但是呢，此处呢也是使用了一个是观带理。观带或者就是说是缘起因吧，或者是观带的道理进行安立，说我们说所缘缘不存在。那么就是说破此所缘缘不存在呢，它使用的这个道理也是通过人缘和所缘这两个二者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破此的。若有此缘法，则彼无实义；若此无缘法，云何有缘缘？那么这个地方所讲到的这个缘法或者此缘法呢，就是讲人缘啊，就是讲这个眼识，就是讲人缘。那么就后面一个云何有缘缘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所缘缘。若有此缘法，则彼无实义啊。这两句当中讲到了，如果存在这样一种这个人缘的眼识，也就是说这个人缘和所缘二者之间呢是互相关带的。什么是人缘呢？就是讲眼识，眼识就是讲人缘。那么什么是所缘呢？就是这个眼识它的这个所执取的对境，这个方面就叫做所缘啊，就叫做所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人缘和所缘二者之间是互相关带的，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所缘的缘故呢，这个叫人缘，眼识叫人缘。因为有了这个眼识人缘的缘故呢，这个叫所缘。所以人缘和所缘之间呢，如果要安立人缘和安立所缘，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必须要互相关带的。但是如果是你说这个是一个眼识，单单从眼识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不一定它就是安立一个什么人缘所缘当中的这个关系的，或者说这个是眼根或者说这个眼识单单从这个角度来讲不一定是人缘所缘。但是如果你说是人缘和所缘这个关系，那么你要安立人缘一定是从所缘的角度观待而安立的，要安立所缘，那么这个也是从人缘的角度安立的。也就是说呢，这根柱子这根柱子不一定就是说不同的场合当中它不一定就成所缘，它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它就是一根柱子，所以说它单单从一根柱子的角度来讲它会不会安立所缘呢？这个时候不一定安立所缘。但是你说这个柱子是所缘的时候呢，它一定是观带的，能够缘取它的能缘而安立的。这个方面在就是不同的点当中呢，也有不同的这样一种场合出现的时候呢，不同的这个安立的方式。我此处我们说呢，那么你是安立这个所缘缘存在，那么所缘缘存在呢，到底怎么样安立所缘存在的？是以存在这个人缘的时候安立所缘存在呢，还是没有这个人缘的时候安立所缘存在？首先就是说，如果已经有了这个人缘，就是说第一句讲若有此缘法，若有此缘法就是说如果已经存在的这个人缘的眼识， 折笔无是，这个笔字啊，就是折笔的笔字，就是讲所缘。那么如果这样一种演示的能源已经存在了，折笔无是意，那么这个所缘就没有是意了。那么怎么样安立它是个所缘缘呢？因为就是说所谓的所缘缘，它是产生眼识的啊一个助缘，产生眼识的一个助缘，它叫所缘缘嘛。它所缘缘，因为依靠这样一种所缘缘能够产生这样一种能源，能够产生这个眼识。那么现在这个眼识是已经有了，这个眼识已经有了之后呢，那么它的果法已经存在了，那么的这个因呢就说没有实意了，因为这个因是帮助产生这样一种果法的。那么现在这个果法已经有的时候呢，那么你的因就不可能再存在了啊，就不可能再存在。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如果这样一种这个此缘，也就是这个眼识啊，已经有的时候呢，则彼无实意，那么这个所缘缘呢就啊没有实意了。因为所缘缘是产生眼识的一个因，那么这个果法已经存在的时候呢，这个眼识啊，不是眼识，这个所缘缘的这个因呢就没办法再继续安立，它就没有实意了。说此处呢，就是说是它是从这个所缘缘是产生眼识的一种助缘，所缘缘是产生眼识的一个因，从这个角度来安立的，从这个角度来破斥的时候呢，那么就说你有了所缘缘可以产生眼识，但是这个眼识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个果法已经存在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所缘缘呢啊再进一步的安立它是一个因呢就没有必要了啊，就没有必要。所以说像这样的则彼无实因，若此啊与此无缘法，云何有缘缘？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眼识不存在，那么如果这个眼识不存在，它云何有缘缘呢？那么如果这个眼识还没有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安立这个所缘缘啊，没办法安立所缘，因为就是说这个眼识它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能源。那么如果这个眼识的能源不存在，那么你这个缘缘，你这个所缘缘是谁的所缘缘呢？也没办法安立它的所缘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也进一步可以知道呢，如果是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有了这样一种这个眼识的这样一种能源呢，有了这个果法，那么你的这样一种因法就说是所缘缘可以安立。那么如果这个连眼识的本体这个时候不存在的话，那么你的这个所缘缘就没办法成为所缘缘，那成为谁的所缘缘，这个时候就无法安立的。所以说此处的观察的重点呢，它是从它的这个能源的角度，那么这个能源的眼识已经存在了，这个果法如果已经存在了，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因法呢就没必要再进一步的安立。如果进一步的安立的话，它就成了这个没有实意的啊，没有实意。尤其是从它的这个因果的关系啊，从因果的关系，就是说它一定是就是说是因在前面，果在后面。如果说是因果是同时的话，如果因果是同时的话，那么这个因也没办法成为因，这个果呢也没办法成为果。这个方面就是说进一步的分析的时候还有这个果实。所以说我们说你的这个眼识已经升起来了，你的这个眼识已经升起来之后呢，你的这个所缘缘就没有实意了，就没有必要进一步的安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分析说还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因为我的眼识不是一个刹那，有的时候我的眼识是延续了很多刹那，我的眼识既然延续了很多刹那，当然它的这样一种因啊，所缘缘它就可以一直存在下去。所以当我的眼识已经有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能，它的这个所缘呢，它的所缘的这样一种这个助止呢还可以有意义，说则彼有实意。那么这方面我们说如果是这样分析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前因后果已经就是搞迷糊了，搞错了。我们此处所讲到的就是说，如果第一刹那的这个所缘缘存在，第二刹那存在它的这个眼识的能源，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当我们第二刹那的这样一种眼识存在的时候，我们说第一刹那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它已经不是成为因了。至于就是说是这个第二刹那的这样一种这个助止，它产生第三刹那的这个眼识呢，像这样是另外一个这个因缘呢，另外一个就说是缘。它第一个就说是这个产生第二刹那的这样一种这个眼识的这样助止，它已经没有实意了。如果真正的在说啊，比如说第一刹那这个所缘缘的助止存在，然后第二刹那时候呢，我的眼识能源产生了。那么如果第二刹那的眼识的能源产生之后的第一刹那的这个第一刹那这样一种这个柱子还存在的话，这个事就会成为这个就是它会或者说它就成为恒常，因为第一刹那的这样一种柱子在第二刹那还存在的原因，它成为恒常的过失。或者就是说是这个第一刹那的这个就是说所缘缘在第二刹那的眼识存在的时候还有的话，就会成为因果同时。因果同时的话，它的就说是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缘，它的这个因也不会成为因，它果也不会成为果了，也会这样。所以说呢，实际上我们说是这个它的柱子在不断的在生灭，它只不过是产生后面的这样一种眼识而已， 它不并不是说哦，就是说是我的眼是存在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柱子还存在，还可以有作用，还可以有作用是产生后面的眼识的作用了，不是说对第一个刚开始产生的这样一种第二刹或第一刹的这个眼识呢，它产生过作用。说真正分析的时候呢，啊，这个朱论当说讲若有此缘法，则必无实义。如果已经有了这样人缘的眼识呢，它就说这个所缘的确是没有实义了，啊，已经没有实义，已经因为眼识已经存在的缘故呢，说你的所缘没有什么实义呢？那么如果说这样一种眼识是没有的，这个国法没有这个国法，你的这个缘是谁的缘？啊，没办法，你缘，这个是第一个观察的方式，就是从他的这个人生和所生，所缘缘是产生眼识的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国法不存在，就是说与此无缘法，第三句讲与此也无缘法，这两句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第一个角度从因果的角度分析，那么如果没有这个与此无缘法，就如果说没有这个眼识，那么这个就是说从国法不存在的角度，如果没有国法有没有因，所以说呢与此无缘法，云何有缘缘，这个第一种解释方式可以从因果的角度来解释，因为所缘缘是因，眼识是果，那么眼识的果没有，因就没有，那么是从他的因果的角度解释，还可以从他的这个观待的角度解释。那么与此无缘法可以从可以从他的人缘这个方面解释，云何有缘缘是从他的所缘的角度解释，人和所是观待的，人和所是观待。那么如果说有了这样一种人，那就会有所。那么如果此处说与此无缘法，没有这个人缘，那么就所缘也就没有了。说此处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他使用了两个理论呢，一个是从因果的理论。啊，从因果的理论就是说有因就有果，如果果没有，果不存在，因就没有。所以说前面我们分析的第一种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与此无缘法是从果的角度，果没有的话，你的因就不会成为因，就是这样的。那么第二种呢，与此无缘法啊，因果有缘是从他的人缘所缘，是从他观待人所的角度观待的。那么如果有人就有所，有所就有人。那么如果此处说没有此缘法，没有这个人缘，那么云何有缘缘呢？你这个所缘就不会成为所缘。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破除了所缘缘。